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安住在皈依发心上面吗？那我们，接着，或者不记得，生平和教言的这个内容，为己夫子己天论实者，内己大成就者，小恶人，离心生者，观世音菩萨，其道，尽昧究竟，王宝尊。为己佛子己天论实者，内己大成就者，小恶人，离心生者，观世音菩萨。其道尽昧究竟王不尊，外即佛子即天论实者，内即大成就者，小恶人，密信生者，观世音菩萨。其道尽昧究竟王不尊，那可能今天呢，我们看时间吧，但是也许有些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时间的一些安排，所以，尽量也不要拖得太久吧。怎么样想的？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说，华智仁波切，曾经，就是说主持了一场辩论的比赛。辩论比赛的两个呢，就是都是他的弟子。一个是麦朋仁波切，另外一个是就是阿耨多罗那，所以一个格鲁派的学者，所以他们之间的一个就关于这个般若智慧的部分的一些见解上面的一个辩论嘛。所以说，麦朋仁波切针对于如心论的第九品智慧品的。这个论述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水如意宝"，这个水清珠，然后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呢，犀利的驳斥了某些就是格鲁派的一些中观的一些见解吧，观点，因而就是当时引发格鲁派学者的激烈言论。著名的有格鲁派的学者阿耨多罗那，就显密精通这种的，这个就是名字的话，我们都是就是显密的意思嘛。但是与没判若不切，就是鼎鼎有名的大梵至大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阿老这个格鲁派的学者呢，就是为此就是论述，为此论述向没判若不切提出。一场关于中观的公开辩论，所以嘛，华智仁波切博学和不分宗派闻名以后呢，就被邀请去主持这场辩论，就是优胜，这种谁胜的话是就是另外一个殊胜，有胜负嘛， 就决出胜负的一个主持人。所以，梅葆玲博其实辩论的时候呢，一如他说，平常与教授写作和辩经所做的，在其面前摆一尊像，就是象征智慧文殊菩萨的一个小像。这个像呢，就大概可能差不多一拃，没有可能都不够一拃高，怎么样的？过去的时候，这尊像，梅葆玲波切圆寂以后，后来就是传流啊，后来好像就是有人供养给定国清泽仁波切，那个是应该是，或许是90年80年代末吧，可能大概，所以第一次梅葆玲波切的这个文殊的像啊，就是有人收藏起来了嘛，就是那有一段时间就可能要这些像会损失的比较多，所以转给这个定国清泽仁波切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因为很热闹，很多人去拜见这个定国清泽仁波切，突然就是意思说定国清泽仁波切就是很感动啊，看到有这个有人就是传留下来的这个梅葆玲波切的这一尊文殊，他过去一直长期带着的这个文殊像，文殊菩萨的像，就很激动，就是当时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说的是定国清泽仁波切，就是非常激动，然后泪流满面这样子很长时间，就其他旁边的这些经师旁边的这些人都很震撼。或者是被惊到了，就是定国清泽仁波切的反应。他的定国清泽仁波切跟梅葆玲波切有不解的这种的，就是殊胜的缘分。然后，就这尊像后来放到了现在尼泊尔那边有个西钦寺嘛，定国清泽仁波切的寺庙，那边的，是不是就跟定国清泽仁波切那时候放的一个塔里面，好像是，是不是放到哪一个塔里面不太清楚，但是是说现在在尼泊尔的那个西钦寺那边，如果找到这个照片的话，我给大家到时候看一下，这个文殊菩萨的像，以前见到了就是在一个照片上比较小，应该放在桌子上面，然后倒还没有一扎高那样的一个像，所以这个尊像呢，梅葆玲波切曾经就是闭关呢，亲见文殊本尊呢，后来就是他一直带着这个像，所以说辩论的时候，他和讲课的时候、写作的时候，他会把一尊文殊菩萨的像，就是摆在这个前面呢，小佛像呢，就是也是这个辩论的时候，梅葆玲波切随身带着这尊像，然后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大众注意到奇异的事情发生，就是那尊文殊菩萨的小像。的这个心间呢发出光芒，这个后来一直有传的，在藏地就是心间发射一个光芒进入到梅葆玲波切的心间，好像就是万殊与无别的这个像，所以有些人当场看到好像万殊菩萨的一个像梅葆玲波切，所以当场所有人目睹了这个心心相印的这种的光芒啊，而持续很久。辩经结束以后，人们请求华智仁波切评论这个胜败啊，谁胜有谁败。华智仁波切拒绝评论任何胜出者，他只是淡淡的评述到说，然而我确实看到一些比言语更有力的这个事情呢、就指的是这个光嘛。所以这个讲的，当时看到梅葆玲华智仁波切可能很自卑啊，就是并不想直接说什么，不然的话，毕竟华智仁波切还是虽然说不分宗派的，但是还是一个主要是尼玛派的上师嘛。不过具体的确，你看，大圆满千禧引导文呢，这些里面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尊敬各个宗派。有时候说弥勒日巴尊者说了什么，马尔巴尊者说了什么，拿柔巴尊者说了什么，迪罗巴说的什么，或者是有时候用噶当派的很多格西啊，就是奇卡瓦，或者是阿底夏尊者，以及朗日汤巴尊者，其他的很多吧， 就是就说它会广泛的应用各个宗派的各种就是传承上师的教研呢、啊，就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比较这种开放的那种的一个就是上师啊，它的一个风格。所以但是在这里就是说后来就是还是有写给这个阿朗多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学者嘛。所以给他们的给他写的一个劝言就是在麦当劳没碰上不切阿朗多人格辩经结束后华智仁波切将阿朗多人格拉到一旁交代由这位弟子交代这位弟子一项任务他对阿朗多人格就是说我说过你应该禅修慈悲心就是慈心和就是悲心啊你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用一些学术的废话来填充你的脑袋说的有点重了、啊。然后阿朗多呢在上师严厉的斥责下与大众面前落泪这里就是当面斥责其实也没有说胜败。后来华智仁波切写下这些忠告。说起初你知遇无上具格上师就给这个学者写的。而后你升起出离法喜充满而是你升起出离心法喜充满如今你正于山中人与住如今正于山林中的山林寂静处禅修啊就是说这个巨福我有巨福朋友有你确实很有福报就是这样写的后来可能是去了这样的地方嘛。但是就之前的那个批评也是有的说就是以前有一些上师是本来想要批评别人但是他自己说他自己嘛最后上一次我们不是说的就是他批评他自己然后就是更有震慑的力量了就是说上师都这样说了那其他人就这样那不然的话有些就会有那种嘛所以说这里面说我只与尊贵的上师我却为善家跟随，这个是华智仁波切说他自己嘛。无论修什么修炼什么法都没有用于自心。曾于偏僻寂静处啊，就是僻静处修行，却无法精进专一，变成我这般的老果。意味着这个恶习未改，所以说执欲上师，然后修法。在寂静处这些时候呢都好像就是一个没有跟随一个没有用心一个没有精进所以应该意思说应该更加用心的跟随以及就是善用在自己心上面修行以及修行上面精进就是这上面肯定是说的意思说信心实修和精进就这三个这个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是这个是我的朋友啊无忧你步上安乐之途当然你孜孜培养精进虔诚时孜孜培养精进虔诚时前进时当你时时留意警惕傲慢自大魔就是应该留意就是时时应该警惕傲慢的心自大的心如此可以快乐的终此一生明白乎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就意思是说一方面就是给予他一种肯定因为有些时候人也是这样子嘛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怎么说呢希望一切都好或者是就是能够自利利他的心然后有些上师批评的时候其他的一些弟子可能是把他看作甘露看作窍诀看作就是直言不讳的那种的难得的这种怎么讲呢心法来修行的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本来就很在意上师的说的话结果说了一点点好像对自己有一点点就是好像不满意的话可能就非常伤心伤心过度或者是非常难过然后且一蹶不振那样所以这些就不好了意思是说还是要想到说上师最终对我肯定100%是仁慈的就是慈悲的然后肯定会有这个以前有那个就是讲的一切都是 一种好的锻炼嘛，一种的机会，所以他这样安排有这样的一种意义，所以从这种不能有那种就是负面的那种解读，对自己负面的解读，对他人负面的解读，那些都不好。所以像上一次我们不是总结，就是我不是我们总结的，就是读了堪布，应该是吧，是堪布的，好像就是积累的居士啊这些，但是确确实实不仅是这些，就是有很多好的，非常好的，大多数就各种的情况，不同的遭遇吧，就是境遇不同，有时候起初、中间或者是各个时间的时候，或许会出现一点差错，也就是，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整个就是学习佛法的人的素质还是很好的。有很多真诚的心，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很难找到那种的真诚。所以真诚的心里面呢，就是有求知的那种的欲望，有或者是多了解、学习向善呢、啊，就是大家因为有时候并不是佛法的博大精深的那种智慧，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内心当中对于这种善的一种，在这个社会上面更扩展自己的内心的善的一种认同。那另外一些当然是那种追随佛法的智慧为主，也有一些是因为这两个都有，就是悲智双运的这种，或者悲智的这种两种的角度的一种学习和提升了这方面，所以所以好像就是我们说到某一些点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理解为说？好像说现在是五浊恶世呀，或者是人都很不好呀，这样也不是。现在我们按照佛法的一些算法的话，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就是五浊恶世的程度。就是如果从过期、修期、文思期这样来去分的话，最后500年是那种末法时代。但是提前说，可能就是有一种警惕的那种，就是好好修行的意思吧。但是这个如果没有理解对的话，以为就是内心当中受到一种干扰，或者就是更加那种没有那种信心，那样的话又不好。所以我自己就是认识的一些人的话，他们的那种素质和一种的对山的那种前进心，那方面真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不然有时候我们讲到，因为我们讲的是根据华智仁波切的一些生平和就教研的这个节奏来做的，所以，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主题而已，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这个主题以外的那种的话题涉及的少嘛，就直接这样子。所以这里安乐罗若仁波切、华智仁波切这样说了以后，也是一种这段。真切的话语，彩虹从如彩虹从口中升起，由不已，就是这个是华智仁波切写的落款一样，就是就是一封信嘛，就是后来可能这位法师也去就是禅修在山上，所以他这讲的，有初一阿布于地穷山间处线上即前出。挚爱且愿其，深意彰显，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因为就是有一点点梅花人不起的一个，梅花人不起的传记，现在也有嘛，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跟大家一起在那个。但是这里讲了一点点，就梅巴仁波切和华智仁波切在生活方式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梅巴仁波切经常坐在，做这个就在家人的这个装扮嘛，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差不多在这个扎曲卡那一带，然后，有时候去宗萨，然后有时候去登科，有些时候其他偏远的一些国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梅潘不弃，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很多时候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讲。所以有一次，这个是跟梅潘那个华智仁不弃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梅潘不弃的一个故事，这里面穿插了一个， 有没有朋友去前往中山市建阳亲子王国？今天我发了一个那个微信朋友圈那个上面发了一个专那个法师，多登，小杰西里，他其实就是华智那个梅潘仁波切的弟子，所以梅潘仁波切直接的弟子那些方面有照片的比较少，他有这个将亲子王波光之语。那个就是康楚仁波切，还有麦潘仁波切，好多这些当时的很知名的那些，上师们的一个弟子，他的一个传记，所以看到，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说，因为好像我们有时候说那种历史上的人这样子的时候，好像就比较遥远一样的，但是是看到具体的一个人的照片，说是他的上师的话，就觉得比较近，有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华智波那个梅潘仁波切前往去将近在王波那边的时候呢，背着一包行李啊，就是然后旅途突然间呢，就康区有一些地方偷贼啊、盗贼啊那种也比较多嘛，就是有劫匪啊。藏区是这样的，就是过去的时候，虔诚的修行者非常善良，如天神一般那种的就好的那种，还有大菩萨种种的成就者，这些也就是比较多。但是同时，在另一面呢，就是没有机会学习佛法的，但是整体社会是一个佛法的氛围，但是，一辈子活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个宗教呢，有可能在他内心他深处有一种的自己做的不对那种的可能有的，但是还是会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嘛，有这种，所以说，就。各种这些，像上一次呢，有一个堪布江洋多杰，就是索伽仁波切的一个上师嘛，他不是他的书里面有那张照片，他写了一个他的传记嘛，不是水云什么行者，那种云水行者是属于那个，他写的时候说他小的时候有好多兄弟姐妹，大哥，还有就是他是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好多姐姐。然后他呢，从小跟那些姐姐一起，就是长大的时候呢，跟他们年龄相仿嘛，所以他就是很多说话动作有点女性化嘛，他爸爸就很不喜欢，然后就很看得起他的大儿子，就是说很就是高大那种强壮，所以他经常出没在一些森林中间呢，抢夺一些旅行的人呢，这样讲的，确实有这样的人，所以。那个堪布仁波切，他就是说他的爸爸嘛，就是以前也是那种有点大盗那种的，所以各个地方都有，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吧。郭洛以前也是比较有多的那种，然后很多外面的人有点害怕说，郭洛是自己的天、自己的地那种说法有的。所以当然，在这个是发生在那个藏区看那边的，说 就梅潘仁波切去的时候，有人就是冲出来了吧，大概是意思。那突然，蓦然，他被一群强盗劫匪就是抢劫，命他将布袋这个交出来，就背包。梅潘仁波切说：“拿去吧，我所拥有的你们都拿去。”他将布袋就给他们交给他们，然后他静静的坐在一个大石头上面，开始念诵一些祈愿文了。他坐在那里很放松，就说念诵的时候，还有就是从衣服的这个。这不是有口袋嘛？从那里拿出来一个，就是鼻烟壶吧，应该就是鼻烟壶，里面是一些树皮啊，那种弄的那个，吸鼻烟的嘛。所以这样子，他这里写的中药粉，但是应该是鼻烟的。然后强盗有看到这个以后过来以后说：“哦，你刚才，你看起来还挺高兴的，就被抢了以后，所以还有你手里的那个鼻烟壶也交出来。”可能这样以后，梅潘仁波切之类说，当然这个是有点传说故事一样的，但是说实现了一个神通啊，什么举起一个很大的石头啊，就，好像，就是吹一口气以后，石头就这样往那个方向，往匪徒那边方向过去了。这样虽然没有出事吧，但是把匪徒们吓坏了，就逃走了。这么一个内容，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中间，但是有这么一个内容，我也就随便说一下。然后这后面还是华智波切。华智波切呢，有一天，有一次说， 像往常一样，身上穿着牧民的衣服，来到一户富裕的这个牧人家前面花园呢。女巫主呢，就见华之不切，一身破旧那种衣服，被嫌弃了，就是这种眼神的笔者这样说，那就使唤他的女儿说，拿一些糌粑给门外的这个打发掉了，这个乞丐怎么样？还这个叮嘱说，不要太靠近那个乞丐。一般很多修行的法师身上其实衣服也许很脏，但是身上你可以闻到那种一种修行的那种芥香清香味。以前那个扎西盆所上师也是这样子，就是身上什么时候都有那种就是我们点的那种香嘛，很好的那种上等的香的一种味道。就这种就是这种。所以这样说了以后，这个他这样好看，就是他这样说，然后把乞丐把糌粑给乞丐就好了，不要碰他，身上可能会有什么，也许会有传染病，这个意思吧。这个看起来比较脏的。然后华智仁波切听到以后就笑起来了，说，他这么说，说无暇的无暇之物何来传染病？不过别担心。这附近看起来没有谁会因为我而得，就是得到同样的病了。他的意思是，就修行的那种嘛。就过一会儿，他又想说，不过我想在那个，在纳琼那边，纳琼的时候，也许应该传给龙佛，就是给他的弟子嘛。后来，竹青寺的时候，也有传给翁布丹嘎，就是给他的那个弟子龙多，和那个。我不耽搁，这就意思说这种大圆满的或者是一些见解吧。他说我你们放心，我这个病呢就不会传给你们，我只能传给一些特别有缘的人吧。大概是这么一个开玩笑的，就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就是龙都牛须龙都和那个华智仁波切告别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告别的时候呢，就是龙都和上师华智仁波切在这个麻木平原附近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当时华智仁波切，龙都和尚对龙都已经50岁了。当时华智仁波切有预感龙都的母亲即将过世，于是呢，就是要龙都在母亲往生前回去探望。他说，回到你家乡的时候，留在那里教导一些居格的弟子，龙多因为即将要告别挚爱的上师而感到非常难过，他在上师身边长达28年，是上师就像油灯少不了灯芯一样，依靠上师带来的光明启发。龙多要离开的时候呢，就华智仁波切双手捧住他的就是头，就表示尊敬的那种，是说这个挚爱的龙多，你无需伤心了。我在一生中永远无法亲见伟大的更亲龙钦巴尊者，但是你会遇到的，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华智仁波切说自己没有遇到龙钦巴尊者，但是说龙多你将来会遇到的。龙多万分不舍，边走边转身，就是哭泣啊，就走了几步路，转身回到上师边就。将头再放在华智仁波切的这个心前呢，然后哭了起来。华智仁波切呢，用双手就是摸这个他的头啊，然后向龙多保证他将会遇到无垢光尊者的化身，并且将这个化身呢称为这个你的弟子啊，将来你有一个弟子就会有是这种大成就者，怎么样的？龙多还是非常难过，再次起身前往。还是停了下来，第三次转身回来以后，走向华智仁波切。华智仁波切试着再次安慰，也极温柔慈爱的轻声触碰他的头顶，然后说，到时候会有明确的征兆，你一定会认出他来。届时你必须将一切持有的教法呢传授给他，就算你今生一件利益众生的事情都没完成，光是这件事情就足够了。就是华智仁波切给他的弟子的一个授记，说你只要把教法传给这个 隆起马作战者或者是美国光作战者这样的一个化身呢、啊，或者是两个共同发源的一个就是转世的那样的一个，你只需将所学的全数教授给他呢，就算你就是你的这个佛法成就啊，最大的贡献。隆多前后三次走向华智穆奇，每次都是这样子，最后呢，就是还是告别了。自此以后，十多人未曾见面。隆多以华智穆奇只是返回家乡，并得到在病在母亲没有离世之前呢，就跟他就跟母亲呢见了面，然后。就是他自己带到的之前的一些内容里面有嘛，就得到的一些供养，这些就是就交给他母亲了，就可能生活了一段时间吧。真的自从那时候呢，就是说隆多纽西隆多就是在华智仁波切的指示下留在故乡教化无数弟子，其中包括华智仁波切受记的这个说无垢有尊者。和兼隆钦巴尊者的化身呢，就是堪布，阿翁华尊，就是堪布阿琼堪布。以前我们那个开心节不是那个当时我们前行引导文的那个作者嘛，然后他现在也有他的一些传记，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也有，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读。你像下扎仁波切。就是在尼泊尔，他送了我一本，就是藏文那个，也是他的上生。我看这个呢，哦，对，这两个不一样，但就是他有这个送另外一个上师的一个专辑，就是这个没错，我没有，因为我就是想法想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想到那个多智清活佛，他的上师就是堪布根花尔。那就对的，就是堪布那琼，就是现在这个下扎仁波切送，就是他的这个传记，就现在大家看到那个英文版的他的藏文版的内容。然后这个仁波切呢，就是1941年的时候圆寂了，就是之前教导了很多的这些上师，现在的很多传承也是从这边来，就比如说那个。就阿丘喇嘛，他的上师阿仁仁波切，就是阿仁崇给，崇给阿仁，或者他的那个，就是也是这个，堪布那琼的弟子嘛，下扎仁波切也是，然后另外有一个不是，以前那个宏源那边有一个，堪布参旺仁增是吧？就是宏深成就者文革时期那个，他也是他的弟子，然后江源亲自去给罗卓，就是他也是他的弟子嘛。然后，纽西堪仁波切也是他的弟子。然后，很有名的藏地的一个就是波柱，波巴柱固，他也是有白玉传承里面。现在很多书，然后堪布门舍就是这边那个噶亲仁波切的上师，他的上师，上师的上师就是门舍，堪布门舍的上师，就是也是这堪布阿琼霍堪布，所以。怎么样的？所以他的这个，就是有新龙斗，他的这些就是弟子，有这些有新龙斗，当时上师主要是那个就华智仁波切、麦克仁波切，还有像金藏王勃他们嘛。然后他自己的还有一些弟子的话，就包括其他的这个列日朗巴呀。然后那个叫什么？就当然我那个跟堪布阿琼啊，然后还有江罗的王勃，就很多这个知名的一些上师吧，就我们这样说。所以，就是总的来讲的意思说，这个预言是怎么样的？实现的。后来在整个一些地方，堪布阿琼这个非常知名啊，就是。后来好像下扎仁波切在拉萨的时候，就是像包括，那个摄政王，后那时候是藏地那个摄政王嘛，他都想说，就是本来想要请这个堪布阿琼，但是他好像就是闭关了怎么样，没办法，最后就说他的弟子就 他小镇母亲跟他就是结发缘这样的一个故事有。然后此外呢，大禹家是班茂等等，就是洪深成就者，另外一个就是兴隆那边的，就是甘孜州那个，他的弟子呢也称为隆多的弟子，这个法师圆寂成就洪深以后啊，说牛须隆多后来共有五名杰出的弟子，两位淋巴副藏师吧，三位达堪布，其中就是卡摩阿琼成就最高，牛须隆多是。则把华智仁波切弟子当中也是质量最高的他自己嘛，就是于是在杂曲咖那边流传这一种的说法，就法脉传承上面的话，就是华智仁波切没有隆多就没有子嗣这样的一个说法有。然后后面这个是说华智仁波切后来去了江马佛学院那边去传法，江马应该是柳树吧，柳树。那种佛学院嘛，应该那时候藏地的那些树呢比较小，江嘛就是很细的那种，高原的地很高的地方没有太高的树嘛，那种，像有一些地方同样是高低差不多的地方有原始森林，但是越高的地方就没有那些树，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周边有树，这个地方就是又有茂密的这个什么森林啊，但是看那个照片的话，好像森林在哪里都不知道，也许在一些沟里面有森林，也没去，我没去过这个地方。像俯瞰广阔的无垠的这个光秃秃的这个高原呢，在华智仁波切的年代，那里面没有任何永久性的建筑物，没有固定的房子，甚至连一个小茅棚都没有。他和他的弟子们呢，就是牧区的那种住帐篷嘛。住在这个黑帐篷里面，然后有棉布的小帐篷这些里面，还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些时候呢，就是睡的时候，大家把帐篷的周边呢用那种袋子，里面放这种的羊粪蛋啊那些，有些时候防风嘛，主要是防雪啊、防风啊，就是自己用那些东西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也会摆那些柳树。就是织那些专门就编起来嘛，把它们捆在一起，编成一个围成一个院子，用树枝这样一捆一捆一扎一扎一小扎一小这样这样，然后用绳子一条两条三条这样扎，然后变成一个围栏，一个这种栅栏一样的，然后那个也防帐篷里面，然后有些时候就放在这个羊粪这些里面，就是又比较那种过去的那种的。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御寒的一种方式，所以就基本上说了怎么样，然后睡的时候就睡在这些羊毛编织的或者是牛毛编织的这种的毛毯里面，这样就听起叫法和实修，所以夏天的时候还是很美，花呀开的很多动物，那小鸟啊就是水也很清澈，就流得很舒服。那冬天的好几个月里面就冰天雪地冻土。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那种，跟森林里面有绿色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绿色，这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呢，在这个寂静的地方修行的这个，华智仁波切的一个诗，我给大家就念一下。科丘就是这个意思说，兰若寂静，静修，就是森林里面也好，寂静处也好，空闲的又没有事，远离这个喧闹的地方，就是那种寺庙。那的意思，所以于此世俗居所里，轮回幻化之显现，无间无断而升起，成为无尽之事物，不为幻象所迷惑，视其皆为非所趋，而不心可生寂。所以这是一段说，在这个。世俗世间的社会里面嘛，就世俗，据说这里面呢，主要是说轮回的幻化的显现呢，没有间断的升起，然后成为就是无永无止境的幻化，没有止境的情况下，琐事也没有尽头啊，就意思是，成为无尽之事物，所以凡俗间的这个。 轮回的戏嘛，戏份呢，就是演不完的，就不断的升起来，不断的就是没完没了的会有这个显现的，就这意思。所以我们呢，但是被这种的显现所这个气惑，就是这样子。所以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说看到他的这种不真实嘛，就是不为幻想所迷惑，视其皆为非所需。看到这些时候呢，就是不要被轮回的这种弄的这些现象完全迷乱，在这个迷失在其中了，而去忘记这个修行的关系呢，这种的，所以说这阿布就是哥哥的意思嘛，我们说的，就是他就他很心的渴望深山的寂静呢，就或者某些这证明，朱四愿与村庄里出家在家之行者，凡尘异物众啖喝。狂行散乱无毅力，阿布心可深山寂，就是心渴望深山的寂静了。所以修行的人里面呢，出家在家的人，就是在寺庙里面还是在村庄里面呢，都就是蛮辛苦的，然后都比较劳累劳作，比较辛苦嘛，就好像就很努力的坚守着这些艰辛的那种付出的一种生活，但是就是这些最终来讲的话，好像虽然我们可以建立那种休息生活工作的那种各种的机制，比如说你追求你一种职业上面的那种不断的升迁和怎么讲呢？一种的信用，职业上面的一种信用，你不断做，然后你自己赚钱来改善你的物质的生活，然后大家比的时候就是比这种的工作的资历也好，或者是赚钱的收入也好，或者是一些快速上进的某一些能力，就种种吧这些。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非常修行的人，这样化众波切这样处理的人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些热情呢、啊，是上面就是散乱的这个因呢、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意义的这些方向，所以阿布呢就渴望这个山，就这个内容。然后纵然死期已逼近，世人视若无永不死。不断凝视新计划，不断拟定新计划，视其无果终哀伤，阿布心可深山寂。所以我们这生活当中的做事的人呢，当然不会把一天把死亡挂在嘴上，那个人就会觉得不吉祥。另外一个上面说，你这么样就是老想这么负面的人都会想啊，那这个事是不好吧？因为但是。死亡并不是想这个，并不是说就到此结束了，而是想要解脱，所以他的后来的进一步的一个方向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想到死亡然后就结束了，就不用想别的。这个修行的时候，死亡是一种就是促进嘛，所以这个我们就这边讲。但是我们人呢，就好像是好像一直不会死的那种的心态去做的时候，降临到自己头上的话，越来越激励。死期越来越近的时候呢，我们视若无睹也不是一个聪明的方式。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不断的去，就是纵然这个死期有尽头啊，有逼近的，但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就是有很多新的任务计划这方面。所以说，视其无果终哀伤。所以这个意思说。最终来讲，就是世俗的一切是游漏的，就这种了。然后，最终，再努力的时候，他总是会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终结也好，就像昨天我们讲到《无常经》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人有对某一些事物的憧憬、喜欢，然后得到其他社会上的人的那种认同。很重要，在群体里面相处的时候，如果一个修行人，那你以前不是有讲的吗？讲到无常死亡的时候，佛教怎么消极啊？是不是对社会有负面的作用啊？好像就这样想的。但是这个上面呢，我们这个是教法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说佛教的全部，包括死亡无常的这些观修啊，所以这个人如果后续没有什么动作的话，那就是没有更高的追求的话，那你想死亡和就是不用太准备，反正你也不准备，想不想都无所谓的话，那你就是可以，比较怎么讲呢？忽略的那种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个修行人了解三世因果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如果你并没有任何修行的计划，也不相信任何这方面的道路的话，那就随自个人的那种就是消费也好，或者是以这种的取乐，那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剩下的。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啊。然后，亲友未谈嗔心财，同僚是人，现饥荒，是诸有皆非善缘，而不心可生，可生善计。所以意思是说，一旦有那种亲友的话，会有分离出那种喜欢不喜欢，这个要保护，那个要抵御。这样的一个心嘛，就是贪嗔的来源。如果不小心的话，变成不是说每一个亲友都你应该讨厌，所以那样的话，那你就一旦就是修出离心不，并不需要讨厌任何人，因为你一旦讨厌他们的时候，就是内心有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对别人，要不然就是要设那种慈悲心，要不然就是有那种嗔恨心那种。所以其实对所有众生都还是要有慈悲心，但是说。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说，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对一些部分人喜欢，对另一部分人的不喜欢那种状态。还是希望所有的众生，以前有一些我们不是说什么鬼道众生的话，那些应该好好整治一下；那一些天神的话，那应该好好的去赞一下、供一下。那样想的话，就是这种想法是比较经常片面的。我根本不可以理解，就像一些人一样，有好的我们赞叹，不好的恶的人的话，应该就会用法律来惩治那种。但是佛法里面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暂时的管理的方法一样，但是根本上面，这些恶的人可以变善，就是善的人也有可能堕落，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就长期来看的话有差别。所以说，就是说一些同事呀、朋友啊，工作当中也很有可能有那种不真诚啊，或者是相互稍有一点那个就防备、欺骗那种的行为嘛。所以在这里讲的意思说，好像在各种的朋友堆里面的话，有时候反而产生很多的不善的行为和不善的这个相互的作用。所以华智这些说，就是自己很渴望这个深山的这个寂静的啊，众生生存中有。OK，众生存有三界中烦恼，乃为七妄敌，娑婆世间六道中散乱促使轮回转，知其为将造痛苦，而不心可生善计。所以这里面的意思说，我们轮回在这个三界这个当中呢，一个存在的时候，我们。负面的这种破坏性的情绪，包括三毒，这些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打败我们，或者是长期让我们吸附于轮回的那种的敌人呢、所以我们因为就是被贪嗔痴所干扰的这个散乱的心呢、就是使我们漂泊于六道当中，就一直在轮回流转了。所以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只能创造那种。负面的情绪啊，还有就我们所说的那种散乱啊，就这些上面的，只是说增加那种轮回的痛苦嘛。我这某些人，所以说他就很渴望这个深山的寂静了，来休息嘛，主要是也不是说躲起来。然后上师三宝恒护佑，无以入于山林居，请赐加持得存活。于此坚定而安住，所以说，就是完全，笃信就不是笃信嘛，就是说信心充足对于上师以及三宝啊，然后 对佛法，我们是笃信，就是坚定的意思吧，就基本上就是以坚定的这个心呢，做一些渴望得到这个正确的，就是我们说佛法的目标、道路和这个这个住办呢、这些方面，以及就是很多种的角度去解释嘛 所以我们应该融入在这些里面，然后在这个旷野当中，是希望能够。简单，就很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在那种都有的。山野修持为助缘，山隐加持愿成就。所以就是在深山当中呢，依赖这个大山居住，所以说在这种的旷野当中，作为就是依存的这个位置。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持续在这个山里面呢，就是一直到成就获得加持，是获得三宝，上师三宝的加持。所以身之独自，兰若修；语之独自，兰若修；意之独自，兰若修。那是就是闭关的修行的时候，身体的一种就是不出这个。某一个范围，在某一定的时间范围里面，就是就身体的活动减少了。就语的话，没有那么多，就是闲聊啊，就没有打电话呀，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话，就就是语言能更加亲近，身的不善的业，语的不善的业，或者种种的散乱都减少了。那根本上面当然是意嘛，意的这个就是境界上面越来越纯熟，而且能够维持。而不会散落于这种杂念、妄念和很多，就意思是说很多负面的情绪，甚至，所以在这里面，有些时候心当中一切所现的时候，都知道这是心的所现，本来外在的一切或者是这些都不离心的那种现象而，这种还是就是后念的，就是意思是说。先想到很多东西，故事里面过一会儿想到说，哎，你看我在想事情，就像一个自己的心，像一个那种镜片里面动做很多动作，或者是电视里面屏幕里面有很多的影像，但是我们往往落入到影像里面，而没有知道这个画这种的怎么讲演绎的这个心本身呢，那个。制造，当然电视的话呢，有一系列的加工的一个制作，然后释放这些信号。这个加工和释放信号的，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这种意识，前50、60，然后70、80这些的一种运作和加工，过去、现在这些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所见一切的这些显现的时候，本质上面是就是自心所现的，就是这个上面还是有一种的了解很重要，就。我们说今天可能也许不用讲太多，那也有时候讲太多的话，也没有不一定是什么特别那个，所以大家有一段可以稍稍的心里面放一下的话，好一点。讲多了，最后一段江湖，也就听完的时候也很累 所以说了悟到一切显现的这些相啊，都不过是就是自己心的这种本觉的这个显现，就这个很重要。在旷野当中安住的时候，此复一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多罗。